秋冬，四季小屋，这里有爱。
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
欢迎来到四季小屋，我是梦圆。
梦圆姐好，大家好，我是蓝莓。
蓝莓好，这周过得还算开心吗？
非常开心，非常充实。
我太喜欢听到你说开心和充实了，我也很充实。
你干嘛了？
我其实从夏天开始加多了一个爱好，种植各种我能照顾好的植物。
哦，我想听你不能照顾好的植物是什么。
我只能照顾那种需要水就能活的，然后不太能生虫子的。
啊，有哪些？我也想知道。
啊，明年夏天、春天，如果你要种，可以等我实验成功了，我可以告诉你哪个被我养活了。我还是处于初学者，但是因为在我们这里入冬了嘛，所以原本在室外放了两盆花，我要把它拿进来。然后种在土里有这么两三株小花儿，也要保护它们过冬。所以这个星期呢，我就做了这些事儿。哇，好多活儿啊！我不太建议你轻易养植物。
我其实也不想养。然后，其实我想问，把它们挪到屋里，不怕它们有虫子吗？我就特别怕从土里钻出各种虫子来。
应该不会从屋里有各种虫子，但是搬进屋里面来可能会有小飞蝇，就是很小很小的黑的。所以呢，我需要去学习。那如果万一我种的花儿它长了蚜虫啊，那些病虫害，我也要学习怎么除那些小虫子。会有这些问题，所以我强烈的不建议你轻易的养花儿。但是如果你实在喜欢，可以养一盆绿植。
我其实经济比较允许的时候，我会每两周给自己买一束鲜切花。
啊，那可以。
对，一般那种花就放两个星期，然后它也不会有虫子啊，也不会有土什么的。
对对对，可以可以，当然可以。
去年我们教会有一个大姐给我一个叫什么叶面草，然后一小株，我就一直养着它，因为我怕自己养不活。我有时候其实两三个周都忘了浇水，它还是活着。然后今年春天、夏天的时候，她又给我四株西红柿苗，然后我就栽了阳台上那个一个大花盆里。后来夏天我回国待了一个多月嘛。得有中间有好长时间也没浇水，回来的时候它居然还活着，然后现在长了好高，得长了半米多了，但是就还没有结果子，也不会结了，应该
是不会了。小番茄应该是一季，它可以活着，但是因为没有养分、没有水，它就不能结果子了。明年再养了，可以的。
我就放那儿也不管它，有时候真的忘了浇水。
啊，如果你舍不得，你也可以尝试把你那个番茄搬进屋里来。现在，
我害怕虫子。
哈哈哈！你阳台养的应该不会，没关系，这就是我这个星期充实的原因了，非常非常多要学习的。
做园丁不容易啊，
很不容易，这是我在2025年送给自己的一个新的小小的爱好。我原来才发现，原来我选错了职业。
你喜欢做园丁？
我非常非常喜欢。超级喜欢，我都想有个园子能让我去打个工什么的，呵呵，天天照顾植物去。
去种菜、种地。
种菜我不喜欢，种花花草草可以。
这还不一样的。
园艺师，园艺师。
哦，分得这么细呢，还，我以为都是反正跟土打交道。
你也可以归为一类，都是植物学家，哈哈哈，但是还是有分的。我喜欢花花草草。不过呢，太多太多的事情，所以我也不太建议你去触碰这个领域。偶尔喜欢就买一株自己欣赏一下，或者买鲜切花是很好的。
对，我就买现成的就好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你呢？你充实是什么原因呢？
充实是写完了一篇小论文，
哇，
交上去，然后在写的过程中，哇，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感慨感触。 对呀，就很多的情绪在里面，也有泪水，也有安慰吧。
哇，就是收获很多。
对对。
那是一篇关于什么样的小论文啊？
是关于我的见证。其实我就发现好，上了这些课，到现在算是第二门课要写自己的见证，但是每次写又不一样，感受真的不一样。这次写，其实老师就说你可以不用把你全部的过程写出来，你可以找一两个主题，然后跟我们的看的书相结合啊，怎么样的。然后我就祷告。看我需要怎么样写这个主题，我就发现，啊，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很多时候，我可能我以为我的成长过程，我的见证是那样的。今年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我就又用一个新的视角看到我的成长过程。在神里面经历了之后，神会更新我们的眼光，就在看待我们这些成长的过程中的很多事情的时候。
确实是因为你成长了嘛，你看待所有人事物的视角，不管是现在的还是过去的，啊，甚至于是未来的，你都会不一样的，因为你在变啊，你在成长啊，
对，就特别感恩神，真的很有耐心。他有耐心让我们慢慢慢慢的去经历，然后我们的得着才会深刻，我们对他的认识，对我们自己的认识才会更多。
对的，对的，那你这一次在写见证的时候，当中你选了什么样的主线呀？
其实主线还是关于关系。其实我一直的主线都是关系，但是呢，我现在用一个新的视角来看我对待我身边的关系的一个规律。我又想到今年发生一些事情，我就再回头看，再看到我的原生家庭。我其实就更理解我的一些行为，然后我父母对我的一些影响。当然说的现在有点说的太抽象，那就具体说吧。
对对对，举个例子，你写的时候肯定回忆了很多很多很多。
比如说我妈妈给我起的，我从小最开始的名字是跟阳光有关系的。它的谐音就是跟阳光有关系的，太阳有关系的。为什么我妈妈要给我起那个名字？她其实从小就告诉过我，她希望我成为一个别人因为我的存在而感到幸福、高兴的人，不要让我成为一个因为我的存在而给别人带来麻烦的人。所以我从小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就抱着这样的价值观。尽量是给大家带来快乐，尽量的是让大家因为我的存在而感到幸福，不要给别人添麻烦。我一直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品质，这是我妈妈教育我的，然后我也是努力的这样做。但慢慢的发现，特别是来到教会之后，在群体里生活之后，因为自己本来是独生子女嘛，其实很少在群体里去生活。但是真正的在团契、在教会这种群体里生活的时候，其实我的很多的性格上的缺点，我的罪性就慢慢的被暴露出来。就比如说，很多时候我会把很多很多的希望寄托在人的身上，如果人对我的反馈不是我期待的，那我可能就会很难受。难受是小的，有的时候我的那个怒气。其实我自己的怒气，我都不知道从哪儿来这些情绪，因为我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来，我也表达不出来是什么样的情绪。所以，当我真正的释放出来的时候，其实可能大家看来就是又发脾气了，又生气了，或者怎么样的。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也会内疚，我也会自责，我就想，我怎么又不高兴了？怎么又生气了？为什么我不能把我的眼光放在神身上？那我知道，好多人或者是经文也提醒我们，我们不应该期待人对我们的回报，我们的眼光是在神的身上，怎么样？这些其实道理都懂，但是这种事情好像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我一想，我上个月还发生了类似的事情，我其实就很责怪自己，是为什么10年了，在这个团契、在这个教会，我还是学不会这个功课呢？当然，神给的安慰很及时。神就让我看到，其实 人的软弱不是说我们成为基督徒多少年就会一下子这样拿走的，我们都是在一个非常长期的被训练、学习的过程，然后这个过程确实就是痛苦的，不需要觉得我自己好像做不好，我就愧对神，或者是我去内疚。神爱的是我们本身这个人，而不是我做的，而且神不会怪我的软弱。其实上帝有很多很多的安慰，但是当我这次在写这个论文，再重新的回想分析这些规律的时候呢，我其实有一个新的看见。我发现为什么我妈妈那个时候她给我这样的希望，她这样教导我，我觉得神让我看见，回想到她的小时候，这么多年她没有说跟我抱怨或者怎么样，从这么多年的一些片段，他跟我的分享的片段，我拼凑起来，他小时候是家庭成分不好嘛，从小就是在农村被歧视着长大的这种，所以那个时候无论他做什么，人家不会看他这个人好不好，因为他就是那种成分，所以大家都会欺负他。那可能我出生之后，他对我的爱，他对我的希望，不是要求我做一个让别人感到温暖的人，他不是对我的要求，让我去做好这件事情。我觉得最深层的逻辑是，他希望我在大家眼里是这样一个人，之后大家可以喜欢我、爱我，而不是像以前那些人对他那样歧视他、欺负他。对，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一个他对我非常深的爱，可是人的爱总是有限的嘛，人的眼界也是有限的。因为我妈妈也不认识神，所以当我认识到神的时候，我慢慢的知道神爱我，不是因为我做什么，而是本身我这个人，我所有的好，我所有的不好，神都接纳。神不会因为我做哪不好，神不会因为我是谁谁谁的女儿，我是什么样的身份而不爱我，或者是轻视我一点。所以我的价值在神里面是无价之宝。当我有这样的信仰价值观的时候，我觉得是神一步一步带着我去改变我的眼光。我从上帝的角度看待我自己，当然也是在跟别人相处的过程中，肯定还是受我们世界上这些价值观的影响。像我妈妈说的，我努力的去做好，让别人因为我的存在而感到高兴、温暖。但是当我发现别人给我的反馈可能不是我想象的，他们觉得温暖，他们觉得好的时候，我其实那个情绪就起来了。可能最深层就是我已经努力做到我妈妈要求做的了，为什么他们的反应不是我们希望的那个样子？所以我的情绪起来，但是很多时候我这些情绪我不知道从何而来，就表现出比较急躁呀或者生气。很多时候大家可能也不知道，哎，我怎么了？我其实都不知道我怎么了，所以我通过这次写这篇论文，通过祷告，我觉得神就让我看到这样一个原因吧，这样一个前因后果。神帮我卸掉了肩上的这个负担吧。说我不是说责怪我的原生家庭，我的妈妈为什么这样教导我，她对我的教导非常非常好。正是因为他给我这样的教导，给我这样的价值观，我其实反而可以现在在教会、在团契更容易的去关心人、去帮助人。对我来说，爱人是一件非常非常容易的事情。只是说，在我的罪性、在人的罪性背后，有一些不符合神的价值观的东西，打乱了这些和谐，让我们看到一些不好的破碎。但是我感谢神，其实他就让我看到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我可以怎么样带着起初我妈妈给我的这种价值，更好的应用在我的团契生活、我的教会生活中，也可以更好的知道我的身份的转变，我的身份在神里边的宝贵。
刚才听你在说的时候，方便问一问你在想到妈妈小时候的故事的时候，那一部分你想到的关于她的 一些片段哈，你刚才讲这样一块那样一块，你经过他跟你这些年一起沟通的时候、聊天的时候，你慢慢对妈妈的小时候有了更多的了解。好像这一部分呢，你刚才没有说的特别具体，方便我问问吗？你是想到了妈妈小时候什么样的经历，让你忽然间内心深处，对妈妈有了更多的认识，也对自己有了更多的了解和接纳呢？因为刚才好像这一部分对你的这次的医治其实是挺重要的。你大概在每一次成长过程中，当你很想要表达对别人好的时候，你也确实这样做了。所以我们都说你是大姐大嘛。那因为你的爱心多，然后你做完了以后，很多的时候周边的人各有各的主意，各有各的评价标准，各有各的想法。你是那个经常会受伤的那个孩子，情绪都又压着。这一次呢，我特别开心听你说，你终于好像在圣灵的爱里面疏通了，知道自己这些急躁的情绪是从哪生出来的，然后也包括对妈妈的了解，让你心里头对妈妈生出来更多更多的体贴，更多的明白，然后也知道了他小时候跟你之间关系当中那些张力。哦，原来你懂了。妈妈这样教你是有原因的，她是想要祝福你，希望你可以品尝人生当中美好的东西。所以你一定是回想了在她妈妈小时候一些非常伤心的事情，她应该也是想要避免那些伤心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才这样教育你的。
对，我就想到他，其实小时候的时候，我外公被批斗嘛，因为成分不
那个
好。
特殊的时代，
对，他就描述过一个场景，我外公戴着手链、脚铐，在村里大街上扫大街、打扫卫生，然后打扫完之后呢，全村的人就会围起来开始批斗他，朝他吐唾沫。然后我妈妈那个时候很小，就在旁边看着。
哇。
包括他上学的时候，村里的小孩就欺负他。
所以妈妈小时候挺苦的。
对。但是我很感恩的是，我那天在文章里就写，其实我妈妈有非常非常多的理由去恨这个世界，去恨人。但是他从来没有把这个恨传递给我过，反而是在我从小到大的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感恩的人。他觉得我们的生活现在比以前好很多很多，他不会去抱怨这些东西，包括对于那些欺负他的人，他都没有跟我说过他恨他们或者怎么样。他甚至跟我说，后来他跟一个以前欺负他的人，在大街上碰见，他们就相视而笑，然后好像就说一笑泯恩仇了这种。可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他可能也是把那些伤、把那些痛苦的回忆都压在心底，不想把他们放出来吧。哎呀，看到我妈妈也是一个很感性的人，就她是一个非常容易感动的人。神给他一个非常柔软的心，他性格非常非常的温柔，然后又非常的坚强。我觉得她是我见过最坚强的女性了，就是我没见过我的外公，外公很早去世。我外公在他可能18岁的时候生病去世，但是他小时候在我外公身边长大，他就说我外公是一个性格非常非常好的人，也是非常有才华、非常有耐心的一位父亲。所以我想，我妈妈从小虽然他们那个时候被歧视、被欺负，但是我外公给她的家庭的爱，是很充足的。所以她虽然被欺负很厉害，但是她的内心还是很坚强的。父亲对女儿的影响也确实挺大的，
哇，我
对，
觉得你的姥爷应该也是一个非常柔和谦和的人。
对，
他受了这么多的苦，但是他还能够把爱、把温柔传递给你的妈妈哈，然后你妈妈传给你，你也是充满爱心、心地柔软的孩子。我觉得你的妈妈已经把你教得很好。你刚才说对了，其实她小的时候看到自己的爸爸被全村的人这样唾弃哈，可以说是 很，这是非常羞辱的一种方式。他竟然可以依然叮咛你、教育你，让你要对别人好点，要别人因为你的存在而快乐。我现在在听你这样说的时候，我就觉得又是不一样的理解了。
唉，所以我写这篇论文写的，我在家里真的是哭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就真的是，
那你在写的时候，你的哭点最多的点是什么呢？
就是对我妈妈的心疼。我就觉得虽然她可能现在长大之后去上了大学，然后参加工作。好像其实一直很幸福，跟我爸爸感情也很好。他跟我爸爸是大学同学，然后他们在大学谈恋爱，然后毕业就结婚，然后有了我，然后在我们那个小城市里生活的其实很幸福，很幸福。但是我像今年有一次，我跟他视频打电话，他刚从我大姨家回来，然后他们就回想到一些小时候的事情嘛。然后我妈妈就哭得特别难受，我那是第一次见她哭得那么难受，她就说她不太想再去我大姨那边，因为她不想回忆起以前的那些事情来。所以我想，虽然她现在几十年生活得很幸福了，可是小时候对她的影响在她心底里深深的扎根。可能很多时候痛苦的回忆，我们也是作为人，我们就是选择性的把他们屏蔽，不想回忆他们。对，但是我想，神想对我们的医治是在我们灵魂最深处来医治我们的。所以，在这个写的过程中，我最心疼的就是，我希望我求神能够医治我妈妈，但是我知道医治的这个过程一定是很痛苦的，但是这个痛苦又是必须的，因为你痛苦就是你把这些事情拿出来放到神的面前。然后神来医治你的时候，虽然这个过程很痛苦，但是结局是都是好的，神的平安、神的医治都是在的。
那太不容易了，多为妈妈祷告，因为她也才刚刚信主啊，所以她需要在耶稣的爱里被更多的滋润一些。我相信时候到的。都是圣灵亲自带着我们去走到我们自己心里最深的伤处的，因为当伤被揭露打开的时候，要有主耶稣爱的双手来缠裹，才可以真的彻底好起来。人都没有办法的，人也不能强迫自己去原谅那些伤害自己的人，做不到
对，
的，也
做不到。
对，也这么大的痛苦伤害，而且这么多年了。我想这真的是要多为妈妈祷告，希望有一天在圣灵的爱和医治里，她可以真的把她小时候这些过往的伤一件一件的，一个事儿一个事儿的都处理好。
对，所以我就想到，我们上个星期我们提到跟弟兄怎么和好嘛，像马太福音18章就写，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就带另外一两个人同去。然后若是他们不听，就告诉教会。其实是之前。我们的课上就提到这一段，其实他就举了一些例子，说教会的弟兄姐妹如果有争执啊，有不一致的，可以这样去解决。很多事情当然我们是就是实际上操作起来是挺难的，但是当然我们在教会里，我们弟兄姐妹都是基督徒，知道我们同有一个主，我们这样去顺服耶稣的教导的时候。其实耶稣在后面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其实神耶稣是想让我们不要带着这些互相的仇恨、互相的怨恨，在这个地上生活下去。我们互相之间解开这些误会啊，或者是解开这些不愉快的事情。最后的结果是我们都会被释放，我们心灵被释放，我们灵魂被释放。他也给我们一个应许，就是 我们这样去祷告的时候，我们这样去聚会聚集的时候，他就在我们中间。但是真的操作起来太难了，我觉得。像我觉得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有立场去告诉我妈妈说你要原谅那些小时候欺负你的人。我们作为人，我说不出这样的话来。你就像当时那本书里也举了一个例子，说是。有一位年轻的妈妈刚失去丈夫，然后她有三个孩子，他们教会的有一个社工姐妹就帮助她照顾孩子，然后她在照顾的过程中发现，这个刚刚失去丈夫的妈妈，她有一些对孩子做的不恰当的地方，可能一些失误，也一些忽视，然后这位社工的姐妹就把这位妈妈报告给了政府，政府就来带走了她的孩子，放到了。寄宿家庭，当然这是北美的一个系统嘛，儿童的系统。我其实自动的就站到了那位妈妈的立场上去，但是作为教会的人，他就说他们其实是希望两方能坐下来谈一谈，互相说一下自己的这些观点立场。当然，作为社工，他有他的专业度所在，但是我觉得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边，我做不到说让两个人坐下来，你们互相谈谈那。神在我们中间，看神怎么去。我觉得这个很难了，实习下来。当然，他也提到，就是说10个这种例子中，可能只有一件最后真的就这样坐在一起解决掉了，大家和好了。其实更多的是，大家不愿意坐在一起去。其实我也理解我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就是我可能得经过3、4年、4、5年，我才。把这件事情放下，但是这个过程中，对方就一直不停的想跟我和解或者怎么样，我也理解，我其实知道这些背后所有的原因，但是当下的我好像在别人看来是多么多么成熟的，无论是我是多么成熟的基督徒，我做不到去坐下来跟他做这个和解，但我相信神有他的时间，其实最终今年，我觉得神就完全。把这件事情在我心里拿掉了，医治了我。所以很多时候也不是说当下，可能当天，这个星期或者今年就可以，我们把一些事情消化掉的，可能要经过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但我相信神最终都会医治的，只是神很有耐心，给我们时间去消化。
是，其实你刚刚提到和好的话题，算是个很大很大的话题，包括你今天提到的那一长段经文，就是如果在教会里面，两个信主的弟兄姊妹之间产生了嫌隙，产生了纷争，圣经是怎么教导我们的，步骤如何？刚才你讲的那一大段落呢，我觉得是不太适合应用在你妈妈这些事情上的，因为。当时他们都
是，
没有信主啊，我相信在圣经中吩咐的这些原则，首先是两个信主的弟兄姊妹要好好处理好，好好运用好。而且你后来说的，你在上课的时候，老师在书中举的那个例子，我听了也挺震惊的。当然，社工一定是有他的专业视角。所以他做的也不能是错的事情，一定是他认为妈妈的情绪严重影响到孩子的心理发育才会去告状的。那当然，从我们人情世故的视角来讲，教会认为这两个主内的姊妹，因此而生了嫌隙要和好，应用刚才你读的经文，想要他们两个人面对面，我也认为是难的，因为不是圣经的真理不对。乃是说，在应用的时候，时候不对，这两个人已经其中那个社工早早的交到外人手上去了吧？这个案例，
是哈，
对，所以
对，
他一步就已经破坏了这个规矩。首先，他没有按照真理的顺序来做事情，所以我觉得，都不太适用于他们现在的事情了，因为社工如果。他没有从一个社会的视角来判断这件事情，乃是愿意在耶稣的爱里先，在没有报告写出去交给政府之前、专业机构之前，先透过跟这个姊妹的聊天，面对面，按照圣经所给的刚刚你读的步骤， 先找这个三个孩子的妈妈聊一聊，可能知道他有压力呀、情绪啊，刚刚丧夫啊，各种情绪。如果他一个人帮助不了了，他就在教会里求助，牧师，有其他的关怀部的弟兄姊妹和他一起来帮助这个三个孩子的妈妈渡过难关。教会里可能要组成帮助小组，有这么额外的一两个人介入到他的生活里。如果还不行，才能够上告到外人那里去，也就是他的专业机构那里去。如果他是按照这个顺序的话，刚才所说的所有步骤才适用于在这两个姊妹之间。可是很遗憾，因为他是出于社工的角度嘛，他直接就把这件事情写了报告到了政府的儿童机构去。那当然，从政府的视角，他们就要让这个孩子跟这个不太称职的妈妈隔离了。那这件事情已然发生，这个时候教会还要强迫两个姊妹在一起面对面去谈话，就是我觉得是很难很难了。
那是一步错，步步错。
对，真的，所以真理就是真理，神写的话一个字都不会废去的。但是我们人与人之间，每个人都要常常在灵命上靠着神的恩典有长进，然后才可以把真理好好的活用在我们与弟兄姊妹相交、与世人相交上面。所以今天蓝莓的分享很好，不过我觉得你带来了一个关于使人和睦，然后自己跟自己也和好，自己跟家人和好。更爱自己的，更懂得自己的爸爸妈妈，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反复来好好的，每经历一次都好好的来，重温，来好好的认知的。因为我觉得人在世上活着，就是活在一个关系里。
可能之后的节目我们可以更深入聊关于原生家庭，因为我现在发现网上很多年轻人提到原生家庭，就好像原生家庭是一个特别消极的、特别贬义的词。我们现在所受的，所经历的所有的痛苦，好像都是因为原生家庭带给我们的。但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吧。其实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思考，像我们中国发展，也就是这么几十年发展起来。像我父母那一辈，他们小时候都是吃不饱穿不暖的，他们的父母抚养他们长大，就是为了让他们吃饱穿暖的。其实也没有文化水平，就是说在意他们的心理的需求啊。那我们现在长大，我们知道心理需求的重要性，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已经是也比我们的父母进步了。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对自己的身边朋友更包容一点，反而对我们自己的父母更苛刻了。可以尝试着去更多的理解他们行为背后的原因。
是的，是的，
与我们的原生家庭和好。
哎，对，我觉得你这个很好，哎，我们先就算做一个预告吧，将来有机会，我们可以把这个系列一点一点好好做一做。实际上，跟原生家庭和好的过程，就是与自己和好的过程，它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其实今天听蓝莓的聊天，我的第一个泪点是停在你外公身上的，就是你描写那个画面给我印象很深。我想他戴着脚链、手铐在扫街的时候，在被众人围着吐唾沫的时候，真的他让我想到了耶稣的影子。我没有在现实生活中真的看过这个场景，但我刚听你描述的时候，我就在想，当年耶稣是怎样一步一步走上十字架，受了多少多少的苦，但是他好像没有怨言，就一步一步走去了。
所以耶稣为什么要上这个十字架呢？这周上课老师有一句话特别的打动我，他说十字架上的耶稣不仅是安慰了受伤者、受害者，他也承担了施害者的审判。我想这个十字架上的爱是对全人类的，不仅仅是我们今天心疼的人，也为施暴的人预备了救恩。
是因为耶稣是全世界的人的救主，只要愿意认罪悔改， 而且他是亲自的成就了救恩，好使得我们有机会和那些曾经伤害我们的人和好。他自己做了那个道路、真理、生命，建了一座桥。神的爱是浇灌给我们这些能信他的人，也让我们在圣灵里成长以后，能够去关爱我们身边的人，特别是去原谅、饶恕曾经伤害我们的人。这一步路，因着耶稣的爱，他预备好了，只是我们要请他来牵着我们的手，一步一步走上这个饶恕别人的路，很难。但是，
太难了。
但因为他的缘故，因为他在十字架上的缘故，我们靠着他的恩典，应该可以走过去的。
是的，坚定的走下去吧。
好，谢谢蓝莓带来这么好的分享哈，希望你的学业也能够一点一滴的越来越得更多的益处吧，在你的生命里。
谢谢，
那今天的四季小屋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次再见喽，
再见，拜
拜
拜。
拜。
世界太吵，真相太远，灵魂却从未缺席。在声音里，我们不只是聆听，而是在每个提问中触摸与神的连接，还有我们自己是否还在场。当永恒不再只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在每一次选择里、每一段对话中，你会发现，信仰不是逃避，而是回应。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在场证明。
Hello，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
大家好，我也是大家的好朋友，我是蛋。
今天我们又要来聊点什么呢？
对，很荣幸再一次跟西西一起来跟大家交流。那今天呢，想聊一个主题，叫做不要惧怕。
这个不要惧怕这个词的确在圣经里经常出现哦。西西在查经的时候，特别是查旧约的时候，动不动就会出现这个词语。摩西说大家哎呀不要惧怕，先知说大家不要惧怕。我想说是不是就是一直神对以前的以色列民，对后来的使徒的一种鼓励呢？
哇，没想到你提前做了很认真的功课，其实你把我想说的已经说了，开玩笑，但确实是这样。如果我们任何一个人去认真读圣经，从头到尾去读，就会发现神经常说这个话，不要惧怕。它是一个无论是在旧约当中用希伯来文，还是新约当中用希腊文，当然英文有的时候翻译不一样，就是差不多是中文的不要害怕或者不要惧怕，它出现非常多。
英文是 fear not or do not be afraid， 希伯来文的时候是 el tira， 希腊文是什么
我都还给老师了。
你
我读不出来了，但是可以找到。对，我考试考过了，全部就不用了。对，
可以，好的，好的，先
好。那么刚才谈到，确实不要惧怕这个概念或者这个短语呢，在全本圣经中经常出现。大概是去年吧，我在做一个教导的过程当中，我在预备它，然后我去搜，就有一点是让我很惊讶的，就是在我过去十年中反复读圣经，其实都没有意识到的，这个短语大概在全本圣经当中出现了80多次。而且常常是原文中是一个命令式语态，
英文的话好像更多哎，365次出现了。因为中文它有很多的不同的变化嘛，不要惧怕，不要害怕。然后，但是英文的话，它表达更简单，就是我刚才说那两个 fear not or do not be afraid， 就是这种意思的365次。如果有每一日读经的这个习惯的话，几乎每一天都会听到神对你说不要惧怕。哇，真的是一个很鼓励的一件事情哦，因为，哎，我觉得现在活着都需要勇气，就是，
是是是，
我们每天都会面临我们害怕的事情，害怕与人沟通，害怕事情没有按照自己期待的去进展，害怕自己跟家人的沟通非常的无力，就是各种各样的害怕都会出现。虽然我们很少去用害怕这个词来形容我们的内心活动，但是这的确有一些事情我们是从恐惧中出发去来做的事情。我害怕我的生活朝不保夕，所以我每天都在努力的工作。我害怕我的孩子身体不健康，所以我每天都在命令他不要吃垃圾食品，不要经常打游戏。这都是人内心的一种恐惧。 我害怕很多的东西，所以我想要努力的去做一些事情，或通过控制别人的这种手段来巩固自己的这种安全感。
哇，我觉得你说的特别棒，就是你刚才所分享的。就我在准备这个话题，或者说思考这个话题的时候，就我首先想问自己，也问你，也问听众们一个问题，就是，哎，我们说出现那么多次，为什么要出现那么多次？而且很多都是神自己说的，也有人说的。我们一会儿具体来看几处哈，为什么神要不厌其烦的在全本圣经里面说那么多次？他少说一点不就好了？反正神就告诉我们不要惧怕，不就行了？相信他就好了。
我觉得是神体恤到了我们人的软弱吧。虽然对于以色列民来说，他们有摩西五经，然后以及世世代代的传了下去，然后他们也知道神在他们危急的时候会一直鼓励他们说不要害怕。但是在当下，人在当下的那个情境的时候，人还是会软弱的。所以神又兴起先知，又让先知跟当时代的人民又说你不要害怕。就是神的一种体恤吧。
是，当然你说的对，他体恤我们的软弱。我会觉得答案是因为他知道我们会害怕，他知道人太容易害怕了，所以他在对每个人都说，在不同的时代对不同的人说。其实，在国内现在大家可能都知道，很多的人都在说大环境不好，都说生意不如以前，都说太难了。教会里面有弟兄姐妹就是被裁员，30多岁、40多岁，有2个孩子要养。当然，就是这个时代，就是我们身边。那可能不同时代、不同的人、不同的基督徒教会，在不同的光景下，就是会感到害怕。但是，就让我有一种很强的感动和温暖，就是你无论你是开健身房的，你是开民宿的，你是上班的，你或者说你是一个妈妈、神学生，可能未来要做牧师，有人可能未来要当爸爸了，要马上要结婚了，各种各样的人。但神都让他不要惧怕，正如他在圣经当中，在不同的时代，你说亚伯拉罕和先知差多少年？刚才你也说，神对摩西说，神对先知说，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其实中间跨了多少年？学术界至今都有辩论的，但大概就是小几千年，也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政体，神的子民所面临的光景、面临的敌人、面临的难处都不相同。可神都告诉你，就是不要惧怕。这个概念它出现过，无论是中文80多次，还是我们说英文可能类似的概念300多次，每天都有一遍，你不觉得吗？就会让我觉得很温暖。它在我各种的环境当中都鼓励我不要惧怕。如果我们只看和合本的话，我当时就是做一个创世纪15章的一个教导，就是神呼召亚伯拉罕15章1节，就是耶和华在异象中对亚伯拉罕说，他第一句话就是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赏赐你。如果我们看上文，神呼召亚伯拉罕之后，13、14章是亚伯拉罕打仗去了，打了胜仗，所以神什么都没跟他说，甚至没有夸奖他。哎，你打了胜仗，神第一句话就是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赏赐你。你发现吗？亚伯拉罕也没有主动跟神说，哎呀，我刚刚打仗了，我好怕。经文没有描述，只描述他击败了谁谁谁，击败了好多人呢。啊，还有索多玛王和俄摩拉王逃跑了。这反过来证明说，神知道他再英武勇猛，他再带领军队，他也会害怕。所以他第一句话就是鼓励他不要害怕。那我们看到创世纪的故事，就是亚伯拉罕死了，但是谁接续他蒙受这个祝福呢？是以撒，对不对？然后我就发现一个以前没有读到的很妙的一个概念，就是在创世纪26章，把给亚伯拉罕的那个应许啊的内容，基本上跟以撒亚伯拉罕的儿子重新重复了一遍，不光是把祝福的内容重复了一遍，是他的后裔繁多。他开头也是一样的，24节26章，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那后裔繁多，我们说是应许的内容。你发现吗？他上来也是这样的开场白，不要惧怕。前面以撒也没有说他怕。前面以撒经历的各种事情，也跟亚伯拉罕经历的一样，差点他的妻子就成为了别人的妻子，跟亚伯拉罕一样的。开玩笑说有其父必有妻子，他担心他的性命，我心里想恐怕我因他而死，对，因为别人想要抢走他，所以他不敢说这是我的妻子，他宁可软弱的向妻子拱手让人，多么羞耻的事情，对吗？但是神第一次向他显现就说不要惧怕。然后后来也是一样，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应许是由这个以撒继承，那以撒的应许我们都知道是由雅各继承的。同样在创世纪的46章，雅各到了别是巴，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46章第2节，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就是雅各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 哇，你发现吗？很有意思，这是我真的以前没有读到的。在创世纪里面，从11章之后到整个50章，最重要的三个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三代子孙，而且在整个旧约圣经，神不断纪念这个约，纪念他的应许，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对不对？出现了很多遍，但他对这三位都说过一样的话，而且一显现就跟他说不要害怕，不要惧怕。哇，我真觉得神真的知道，神比我们更知道，我们特别容易害怕。不管是经历什么，发现神就是用他的同一个模式应对不同的光景、不同的人、不同的难处和挣扎，就是告诉你我与你同在，因为我是神，我是眷顾你的，我是站在你这一边的，所以你不要害怕。我觉得这真的能成为我们非常大的鼓励。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凭着信心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加拉太书说，我们凭着信心和以撒同作后裔，就蒙受产业和以撒一样。这句话就是可以对我们说的。后来以色列人成为大族了，在埃及受欺压，然后兴起摩西，一样的，神也对摩西说，借着摩西对百姓说，比如说出埃及的时候，14章13节，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所以当时的情况就是，他们面临着被法老所带领的凶恶的埃及人所灭族的危险。埃及人要追上他们，他们如果过不了红海，他们就全灭了。然后摩西还是告诉他们，面临着整个全民族被屠杀的风险，你都不要惧怕，只管站住。而且这些埃及人，你永远看不到他们了。所以是一样的，你看他不光是对亚伯拉罕一个人，对以撒一个人，对雅各那一个人说的，他后来也是对整群百姓说，让他们不要惧怕。
从个体到群体。
对。而且后来就在《申命记》里面，摩西也快到晚年的时候吧，也说不要惧怕。《申命记》里面，比如7章，你不要惧怕他们，要牢牢纪念耶和华你神向法老和埃及全地所行的事儿。耶和华你的神必照样待你所惧怕的一切人民。后面一样的，在耶稣亚记也是一样的。刚开始1章9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所以，我真的感谢主，让我看到这样一个亮光。就是我以前真的是没有，可能我以前很看重的，就是神要求约书亚呢纪念他的律法，好像是要求。10年前我就对这个经文很熟，可是我一直到去年才有这个印象说，哦，原来约书亚也可能会很害怕的，这是我们以前没有很注意到的。正因为他有可能害怕，有可能胆怯，因为他要带着整个的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当中去，而且把迦南人全部赶走。神告诉他不要惧怕。后来在整个征战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有爱城的那个神迹，8章，耶和华再次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爱城去。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那时候这个仗还没有打呢，耶和华就说：“我已经这么做了。”这个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我们也许可以承认，就在神的面前承认我惧怕。然后让他来告诉我们，不是我们自己说我们不怕，而是让他来告诉我们，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他必与我们同在。后面刚刚西西也讲了，先知书里面，在哈该书、撒迦利亚书这两卷被掳归回之后的书，就离耶稣降生非常近了，大概还有400-500年的时候，哈该书2章5节，你们不要惧怕；撒迦利亚书8章13节，犹大家和以色列家，你们从前在列国中怎样成为可咒诅的？你们那时候被掳了，照样我要拯救你们，使人称你们为有福的。好，他没有完，他没有说我要祝福你们，我从前咒诅的你们。管教了你们，现在你们回来了，我要祝福你们。他不只是说这个，说完这句话，使人称为你们为有福的。句号，马上说，你们不要惧怕，首要强壮。他甚至都没有说不要惧怕什么，你是不要惧怕四围的仇敌呢，还是不要惧怕再一次被掳呢？好像没有说，没有说得特别清楚，但是他就告诉你们不要惧怕。我想这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的，是这一年的一个思考，也给我自己很大的鼓励。
我想到的，给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申命记》里边1章29、30节，我就对你们说，不要惊恐，也不要怕他们，在你们前面行的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为你们征战，正如他在埃及和旷野，在你们眼前所行的一样。就是当以色列民很害怕，他们看到迦南地的那些人高马大的敌人的时候，他们是很恐惧的。但是耶和华跟他们说：“我在你们以先已经为你们征战了，而且这个地是我已经应允过你们的。 中文看不出来啊，但是英文是完成式，就是这个事情我已经答应你了，所以这就是耶和华的应许，他的信实是从来不会变的。同样，这也反映出神的同在。在我们害怕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想到神在我们之前已经为我们征战了，我们还没有做，他的天兵天将已经在帮我们做了。在我们去用爱心说诚实话的时候，面对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是很害怕的，很害怕被拒绝，很害怕被不理解，被赶出来。但是我们要知道，神和我们一起，他甚至是站在我们前面，先帮我们敲的那家人的门。如果我们被赶出来，他是首先被赶出来的那个人。就我们不是独自一人去面对这些，神是一直和我们在的，而且是他领着我们去做这些事情。神都已经为你先去开辟了道路，你面临的每一个拒绝是神先被拒绝，而不是说你自己在独自默默承受。所以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是会很感动的，然后也对自己传福音，或者说在为神的国去坚持做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不会感到那么的孤立无援了，因为我知道神一直和我在，他在我之前已经帮我挡风遮雨了。
感谢主，特别好。那我想最后给大家一个小建议，给大家，就下次无论你面临什么事情，你就翻开我们刚刚所讲的，或者说你自己去搜这个"不要惧怕"和"不要害怕"的经文，随便看一处，看它的上下文，神在什么样的场景下对于哪个人说的，当时身处的环境是怎样，他所面临的敌人是何等的大，他所面临的困难艰难是何等的大，但是神都已经要他不要惧怕了，那何况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些难处。那我相信在你读的过程当中，你会自然被圣灵所感动，就不会那么害怕，而且会更加的依靠神，而且在读的过程当中，你会更加的沐浴在神对当时的那些人，亚伯拉罕也好，摩西也好，保罗也好的坚定不移的应许的爱当中。那同样，他就是这样爱我们。那这其实就是读圣经和默想圣经的一个方法了。我想每个人都可能会去的，从上下文中看到神怎么样对亚伯拉罕的，怎么样对摩西，他就会怎么对你；他怎么样爱他们，也怎么爱你。
希望我们多多思想。那好，那本期的节目就到此为止啦，谢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下期见啦。
谢谢大家。